在前面的节目中，孙立群教授介绍了吕不韦以仲父身份执掌秦国相印，全力辅佐秦王嬴政，秦国的势力日益强大。在这个过程中，为摆脱赵太后对自己的纠缠，吕不韦向赵太后推荐了嫪毐。秦国历史上最丑陋的一幕后宫闹剧由此拉开了序幕。此时秦王嬴政已经渐渐长大，这个聪明绝顶的未来的秦国执政者对后宫中的这场闹剧会有所察觉吗？他将会如何对待上演这幕闹剧的三位主角赵太后、嫪毐和吕不韦？这些与吕不韦最终的死亡又会有什么关系？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孙立群教授继续走进吕不韦，精彩讲述从商人到政治家的秦国相国吕不韦人生的最后时光。系列节目《吕不韦大结局》第六集《吕不韦死亡之谜》正在播出，敬请关注。
我们在上一讲啊，讲的是吕不韦在处理和赵太后的关系上出现了一次重大的失误。他推荐了一个大阴人嫪毐，他想通过嫪毐啊取代自己陪伴赵太后。史记吕不韦列传是这样记载：始皇帝异状，太后淫不止。这就是说，嬴政当时还不叫秦始皇，嬴政的年龄啊越来越大，由少年变成青年了，所以这叫始皇帝异状啊，变成大小伙子了。可是太后他的母亲淫不止，淫乱没有收敛。吕不韦啊又把嫪毐推荐到赵太后这儿来了，所以吕不韦和赵太后的关系，嫪毐和赵太后的关系不清不白。这对于嬴政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刺激。嬴政当时已经不是小孩了，他是看在眼里啊，记在心上，他非常憎恨他母亲。就他的母亲怎么这么放荡不已啊，怎么这么无法无天啊，啊，你是太后啊。同时呢他也更憎恨嫪毐这个假宦官。这个市井无赖，他恨不得把他撕成碎片。那么对吕不韦，嬴政也非常的恨。为什么呀？因为你一个人跟赵太后还不够吗？你又引进了一个人，是吧？你这会对秦国的政治、秦国的宫廷产生什么影响啊？所以这一切我们看对嬴政的内心都是极大的触动。可是这时候他没有亲政，他没有实权，所以我们理解他是看在眼里记在心上，有朝一日新账老账一起算。
通过前面节目的介绍，孙立群教授已经对我们展示了吕不韦应该是一个重事业兴衰而轻亲情享受的政治家。他之所以向赵太后推荐嫪毐，更多的目的是想集中精力治理秦国，最终让秦王嬴政能够平稳接班。可是他精心设计的这步棋究竟是对还是错？由市井无赖摇身一变成为太后红人的嫪毐，会在后宫之中闹出多大动静？而吕不韦的死亡与此又有什么关系？
我们上次说过，说那个宦官跟真正的男人不一样，说嫪毐不是宦官，他装的是宦官，你想他怎么会不露馅呢？他的声音，他的动作，他的生活，那肯定不是宦官啊。尤其是他和赵太后干柴遇烈火呀，毕竟有结果。时间不长，赵太后怀孕了，所以这都是千古奇闻。一个守寡的赵太后怎么会怀孕啊？这谁不生疑呀？如果赵太后啊，她不想把这事闹大，她悄悄地把孩子打下去，也许还能平息。可是赵太后还想要这个孩子，还生出来了，还是个儿子，所以这就闹得宫里面都知道了，所以她和嫪毐的关系也就逐渐地变成了一个公开的秘密了。吕不韦推荐嫪毐，仅仅是想让嫪毐在生活上跟赵太后做个伴儿。可是没想到嫪毐也有政治野心，也想在政治上风光风光，所以他一开始可能还老实了一段啊，后来尤其是赵太后生了孩子以后，他就按捺不住自己的野心了。他要求给我官做啊，给我封地，赵太后答应了，他就让吕不韦去做。吕不韦竟然答应了，于是封嫪毐啊为长信侯，封了爵了，同时又给了他一块土地，这块土地实际上就是一块封地啊，这个在山阳，山阳这个地儿在现在太行山啊东南这一带。那么古代封地啊有两种形式，一种是给了你土地了，你就到那儿去了，就这块地属于你管了；一种呢，你不去，你还在京城，你只享受这块土地上那些老百姓的租税。吕不韦实际上也是这样。嫪毐去没去呢？赵太后肯定不让他去啊，他还离不了他，而且嫪毐也不想去啊，他就享受当地的租税，然后他在宫里，而且他要在宫里还要展示一下啊，还要参政，所以这问题就越来越复杂了。《史记·吕不韦列传》这样说的，说呀，赵太后对嫪毐赏赐甚厚，事皆绝于嫪毐。这什么意思呢？赵太后非常喜欢这个家伙啊，史书记载是绝爱之啊，那就太喜欢他了。所以嫪毐俨然现在是成了宫中的显赫人物了。嫪毐也像那些高官贵人一样，家里有许多家童，因为他有势力啊，而且还有1000多人呢都投到了嫪毐门前，要求给我个一官半职。所以由一个市井无赖进宫以后变成了朝廷显赫人物，不能不说这是吕不韦原来从来没想到的。所以吕不韦啊这时候已经感觉到啊，这个他引进了一只恶狼啊，他现在后悔好像都来不及了。
一招致命的错棋令吕不韦措手不及，悔之晚矣。不久赵太后与嫪毐又生下了第二个儿子，两个人的暧昧关系逐渐公开化，政治野心日益膨胀的嫪毐被眼前的一切冲昏了头脑，他决定铤而走险，发动政变，以自己的儿子来取代秦王。那么 嫪毐这个立定制婚的举动会成功吗？面对如此危急的政局，秦王嬴政与吕不韦该怎么做？而吕不韦的死亡与此又有什么关系呢？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
辛苦了，今天我请大伙喝酒，喝好酒，上来！
珍藏史教，承担天下，中国口子窖。昆仑润滑油，持久清洁，超强抗磨。昆仑润滑油源自中国石油。
DHA 独特智慧配方，让宝宝健康成长更优秀。三鹿优佳奶粉。
联邦植根民族文化，服务现代品味家居，铸就中国名牌。联邦高素质生活。
踏在潮流在，踏动趋势动。重卡领袖，中国好落，中国重器 Sinotruck。 中国高尚生活元素，水井坊，
百家风采讲坛演绎，水井坊与您学古论今，水井坊，中国高尚生活元素。一篇篇美文名句在他的手中妙笔生花，一段段爱恨情仇在他的传奇中荡气回肠。是什么使他成为中国古代文坛不可多得的全能冠军？是什么让他在一次次的宦海沉浮中躲过杀身之祸？北京师范大学文史院康震副教授为您品读一个与众不同的苏轼。系列节目苏轼，敬请关注。刚才孙立群教授讲到，政治野心逐渐膨胀的嫪毐决定铤而走险，发动政变，以自己的儿子来取代秦王嬴政。嫪毐的这个立定制婚的举动能否成功？面对如此危急的时局，秦王嬴政与吕不韦又该怎么做呢？而吕不韦最终的死亡与此又有什么关系？
那么秦王嬴政和吕不韦对这件事儿是什么态度呢？我们先看嬴政。嬴政对这件事儿没有表态。为什么嬴政不表态呢？嬴政这时候还没有亲政，他手里还没有实权，但是嬴政对这件事的来龙去脉他是清清楚楚啊。实际上他就等待亲政的那一天，再和这些人算总账。这是嬴政。再看吕不韦，吕不韦面对嫪毐的猖狂，面对嫪毐这种种种要发动政变的迹象，内心十分矛盾。这时候如果吕不韦动用自己的权力，他们完全可以把嫪毐除掉。可是 吕不韦在这时候接着又犯了一个大的错误，他犹豫了，他私心太重了。吕不韦啊，他心里头啊有一种侥幸的啊一种心态，他觉得秦王嬴政亲政以后自己的位置能不能保住他没有把握，如果嫪毐发动政变成功了可以阻止秦王亲政，然后他再组织力量清除嫪毐。这是一个侥幸心理。第二个侥幸心理，嫪毐政变失败，然后他就组织力量以秦王的名义穷追猛打清除嫪毐的势力，这样同样可以保住自己的位置。所以吕不韦啊在这个问题上他是出于一种侥幸心理，所以他也没有明确表态。但是吕不韦这种心理实际上是一种投机的心理啊。我们通过这件事儿可以看出来，吕不韦啊骨子里还是商人的这个做派，那就是我看这个事态发展有机会我就捞一把，有便宜我就占一次。可是政治和经商不一样，经商最多是赔点钱，最多把本赔了，可是搞政治弄不好你就是全盘的覆灭啊，全军的覆灭啊。所以吕不韦可以说是在推荐嫪毐之后犯的第二个错误，就是他没有旗帜鲜明的对嫪毐的这个事件表态，这样实际上他就在客观上纵容了嫪毐，支持了嫪毐。
就在嫪毐紧锣密鼓的准备实施政变的时候，公元前238年，22岁的秦王嬴政终于迎来了他梦寐以求的日子，他可以亲政。亲政大典在距秦国都城咸阳不远的秦国旧都雍如期举行。嬴政亲政之后，他会面临怎样的政治实局？嫪毐的政变会成功吗？嬴政又会如何对待嫪毐的政变？这一切的一切与吕不韦最终的死亡有关吗？
秦王嬴政举行大典后的得到的第一个消息就是嫪毐政变。原来啊，嫪毐看到秦王嬴政带着文武百官离开咸阳以后，他就有一种预感，他知道自己的末日已经到了。他和赵太后的关系已经闹得满城风雨。那么赵太后是秦王嬴政的母亲，嬴政对他母亲不敢怎么样啊，是自己的亲母亲。可是对嫪毐来讲，他自己感觉到等嬴政亲政回到咸阳，我可能就是第一个被抓被处死的，与其我被他杀死，不如我拼死一搏，我来个先下手为强。所以就在嬴政在雍举行大典的同时，嫪毐在咸阳就开始政变了。这时候嬴政大权在握啊，吕不韦可能把这权就全部交给了嬴政了。嬴政的态度很坚决，坚决镇压。嫪毐的军队从咸阳出发想攻打雍， 而在雍的秦王嬴政派出的军队是要打回咸阳，所以双方交战，嫪毐的军队都是乌合之众啊，所以他们是大败而回。于是嫪毐和他的手下的一批人就跑了，跑了。那么嬴政也带着文武百官回到了咸阳，回到咸阳以后下达的命令就是，凡是参加平叛嫪毐叛乱的有功的人一律受赏，谁要是抓住了嫪毐予以重赏，抓住活的赏钱百万，击毙者赏钱五十万。这就我刚才说的，他恨嫪毐啊，那是恨到极点啊，恨不得把他马上杀死，这是对嫪毐的态度。到了这一年的九月，嫪毐一批人都给抓住了。嬴政对嫪毐处以极刑，车裂，车裂就是把这个罪犯四肢各拴上一匹马，头颅拴上一匹马，等于是五马。我们过去说五马分尸啊。那么行刑的时候，刽子手一声令下，五个人同时抽打这五匹马，这五匹马朝五个方向飞奔，那么这个人顷刻就变成了五块尸体，非常残忍，但是非常解恨。嬴政对嫪毐就是这样，但是他没有完全就是把嫪毐杀了就完了，不是，他把嫪毐和赵太后生的两个儿子也杀了。这一点啊，应该说是有点狠了，因为这两个人是秦王嬴政的什么人呢？同母异父弟，对不对？是一个母亲生的啊，应该是他和这两个人也是应该有点血缘关系的，但是杀掉，同时对嫪毐夷三族。夷三族实际上就是株连家族的人，三族是父族、母族、妻族，同时把嫪毐家里面那些个门客他家里面的养的那些士都给流放到这个蜀地。这样嫪毐问题就得到了解决。
面对由后宫而引出的这一出出闹剧，刚刚亲政的秦王嬴政出手不凡，坚持以干净利落的手法平定了嫪毐政变，干掉了他恨之又恨的假宦官嫪毐，接着他把自己的母亲赵太后监官后放，从此赵太后大权旁落，身居后宫直至病死。接下来嬴政会如何对待吕不韦？在那场事关重大的嫪毐政变中，身为相国的吕不韦究竟在做什么？吕不韦到底是如何一步步走上不归之路的？
在以上所讲的嫪毐叛乱和被镇压的过程中，我们没有看到吕不韦的身影。吕不韦哪去了呢？我们分析是这样：第一，秦王嬴政去雍举行加冠礼，举行亲政大典的时候，吕不韦去了。由于吕不韦是长辈，很可能嬴政头上这个帽子是吕不韦给戴的。但是第二一点，秦王嬴政决定平叛嫪毐叛乱的时候，却没有让吕不韦领兵而是派了两个大臣昌平君和昌文君领兵镇压，没吕不韦的事了。 我想啊，这个事儿在吕不韦身上，在吕不韦心里，他会感到一种不祥之兆。本来这个事儿应该由他去做的，可是嬴政没有派他，所以啊，我感到嬴政亲政的那一天，吕不韦不仅有一种失落感，还有一种恐惧感。所以吕不韦从秦王嬴政亲政以后，就没有见到他再出头露面。那么对秦王嬴政讲，怎么样处理吕布问题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我们知道吕布韦和赵太后是老相好了，如果赵太后回到咸阳，吕布韦又跟他搭上线，这事儿不又乱套了吗？所以啊，嬴政对吕不韦做了两个啊处罚的决定。第一，免去吕不韦相国的职务，先从政治上解除他。第二，让吕不韦回到他所封地，到那儿去居住。吕不韦在哪儿啊？河南洛阳，有10万户的一块封地。这就等于是把吕不韦赶出咸阳，避免了吕不韦和赵太后的接触，防止再出现意外。我们从秦王嬴政对母亲和对吕不韦的态度，大家会发现嬴政啊，确实能够成就天下大业，他的政治理念呢很高。比如说对母亲，尽管是他觉得母亲给他丢了脸啊，他自己感觉母亲太对不起他了，可是他为了统一大业，把母亲迎过来，不要让人笑话，说我不孝，是吧？可是他对吕不韦呢，他跳出了种种的感情的圈子，坚决毫不犹豫的把他弄到了洛阳。那么在这过程中啊，我们看到这个吕不韦实际上他已经完全的在政治上倒台了。
对于吕不韦的处罚，秦王嬴政可以说深思熟虑，格外谨记，因为毕竟吕不韦是秦国最大的功臣，也是自己的生父，因此远居封地洛阳恐怕是对吕不韦最优待的处罚。接下来他们之间还会发生什么事？无官一身轻的吕不韦会在洛阳安心养老，生性敏感与多疑的秦王嬴政又会安心于政治势力盘根错节的吕不韦的赫然存在吗？一段广告之后，孙立群教授即将揭开吕不韦最终的死亡之谜。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
沙眼、结膜炎、请点润舒、博士伦、福瑞达。
袋鼠妈妈有个袋袋，袋袋为了保护乖乖。
澳洲澳优，澳洲优质乳品。Australia Man。
让我们。
油卡 Sinopec。
精致生活要追求细节，像水饺我选择三全状元饺，纯净水和面，冷鲜肉做主料，用心细节，精致生活，三全状元饺。
这是我们在米兰的一个古典设计，这是伊斯坦布尔的一座后现代住宅，这件设计获得了5项大奖，日本京都的 Haki 总部。正如您所见，放眼全世界都有我们的作品。那么有什么可以效劳的呢？
造一座房子要配得上科勒龙头的。科勒全球厨卫经典。
教育伴随终生，科学改变生活，文化影响世界，媒体提升我们的价值。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广告，上海中视国际广告有限公司独家代理。
一场飞来横祸把他投入监牢，一批书稿诗文置他于杀头之罪。宋朝史上一次有名的大案乌台诗案就发生在他的身上。身陷囹圄的苏轼是否能逃过这场大劫难？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康震将为您讲述苏轼人生历程中的一次灭顶之灾，大难临头。刚才孙立群教授讲到，秦王嬴政经过深思熟虑，决定将吕不韦贬到洛阳，准备让他在自己的这块封地上了此余生。可是无官一身轻的吕不韦会甘心这样下去吗？生性敏感和多疑的秦王嬴政会安心于政治势力盘根错节的吕不韦的赫然存在？从商人到政治家的吕不韦即将走向他生命的终结。
吕不韦应该怎么做呀？吕不韦如果有自知之明，如果能看出这件事儿的啊前前后后的关系，他应该低调做人，到了洛阳闭门谢客啊，闭门思过，总结自己从政的经验和教训。可惜吕不韦再一次犯了错误。他到了洛阳以后，许多人就闻风而至，因为吕不韦不像嫪毐这么臭名昭著啊，这么一个市井无赖，他有地位啊，他有影响啊，所以各国的诸侯派的人啊，各地的游士都在他那儿聚集，整天他的家里面高朋满座，酒宴不断，这就使得他再次出现了一次失误，那就是他耐不住寂寞。本来我们可以推测，按秦王嬴政和吕不韦的这种关系，如果他低调做人啊，好好反思反思，过若干时间也许他可能再次被请进宫里，也可能还再授予他某些权利。可是吕不韦这样做，使得政治性非常警觉的嬴政对他彻底失望了。所以秦王政十二年，235年，嬴政派人给吕不韦送了一封信。这封信是这样的：君何功于秦？秦封君河南100,000户。君何亲于秦？号称仲父，与其家属签署。大家注意，这里嬴政向吕不韦摊牌了，这番话说得很重，很绝情，意思是吕不韦，你对秦国有什么功劳，秦国封你享受河南100,000户的租税，吕不韦你与秦王有什么血缘关系而号称仲父，现在我命令你，你和你的家属迁到蜀地去，蜀啊四川，走，由咸阳到洛阳， 由洛阳再走，啊，所以这番话呀，我们看是嬴政对吕不韦的政治地位和亲情关系的彻底否定。那就是说，你吕不韦，第一，你没有功，你不应该享受这个租税，享受食邑；第二，你吕不韦和我没有关系，你不应该称重父。一个既无功又无亲的人，你还在这干什么呀？啊，走吧。所以我们想啊，这个话得两说啊。按照当时秦王嬴政的地位和他的性格，他要杀一个已经没有官没有职的人，甭说这么多废话，是吧？派人赐死，是吧？随便找一个罪名就可以把他杀了。可是为什么嬴政非得要给吕不韦来个说法，要把事儿给他摆清楚呢？所以我想啊，这里头有一点文章。实际上说吕不韦无功，说吕不韦无亲，纯粹是强词夺理啊。是嬴政，是嬴政他想除掉吕不韦的一个借口。他和吕不韦究竟什么关系，我想他心知肚明，但是没有说透啊，没有说透。他现在只有说，你既无功又无亲，你没有资格当重父了啊，然后让他离开啊，这个河南，离开河南。面对这么一封绝情信，吕不韦是无言答对，无可辩解，他内心只有感叹，感叹自己的失误，感叹自己的命运不济。那么我们现在看，吕不韦陷入绝境是由三个失误造成的。第一个失误，推荐嫪毐养虎为患，他低估了嫪毐的能量和政治野心。第二个失误，他在嫪毐要搞政变的时候没有旗帜鲜明的反对，致使嬴政改变了对他的看法。第三，当他回到河南后，他没有接受教训，低调做人，过于张扬，使嬴政下决心要除掉他。所以看了这封信以后，吕不韦感觉到自己的政治生涯也该结束了。所以《史记·吕不韦列传》记载，他啊恐怕被杀，于是自己喝下了毒酒就死去了。所以通过以上我们对吕不韦做了一个比较详尽的分析，那么我感觉我们对吕不韦是不是可以做以下三点总结性的啊评语。第一，吕不韦他是一个有功也有过的人，他是战国特殊社会环境下出现的政治家。第二，我认为吕不韦是秦始皇的生父，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这是一个非常私人性的问题啊。中国古代尖锐的宫廷斗争啊，父子亲情往往让位于政治斗争，所以而且吕不韦啊和秦始皇的历史地位，他们的功过是非与生父问题没有太多的联系，所以不宜过分渲染。就如同我们现在说孔子 怎么生的？人们不太关注，不影响孔子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第三，吕不韦组织人编写的《吕氏春秋》是一部非常有价值的著作，但是由于吕不韦个人的不幸，这部书没有对秦朝产生应有的影响。这部书的价值倒是为现代人感悟了。以上就是我对吕不韦这个课题的讲座啊，谢谢大家。